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大家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今天是复活节。昨天晚上我谈了，我们基督教整个信仰的根基就扎在耶稣复活的上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所以今天世界各地的圣徒都来到圣殿来敬拜我们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心里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感恩。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传讲的信息就是生命之道。刚才我们啊，主席已经带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1-4节的经文，谈到我们原有的生命之道啊，他谈到他们是亲眼听过、见过、摸过、看过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信仰，它绝不是单纯一套理论。好，经常我们有人听说啊，我入教了，我信教了。说我说你没入什么教，你也没信什么教，你信的是耶稣基督。是基督教最核心的部分，乃是每一个信徒和我们主的个人的关系。他不仅是知道他是上帝，他必要成为我的上帝，我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关系的建立才是最根本的。教会团体的生活就是在帮助我们把这个关系建立更加的亲密。所以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跟随的是耶稣基督，是跟随的这个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儿子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之道指着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就是活灵活现的把上帝彰显在世人的面前。所以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亲眼见过这样的生命。所以这个道不是一套抽象的道理，乃是生命。这个约翰一书，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都是在他年长比较年长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性情是比较急躁的啊。有一次主耶稣带着门徒去传福音，还有很多人不信，你说主亲自去传了还不信，所以约翰很生气。约翰说，主啊，从天上下一把火把这些人全都毁了，没救了，主亲自来传你们都不信，你还有什么盼望？所以叫他是雷子，一碰就要炸的这一种。但是因着这个生命的道，真正信他的人，生命被主的生命改变。所以你看约翰一二三书，老约翰的这个声调语调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们仔细读约翰一书，你会发现老约翰成天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整个在讲爱的信息，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整个性格都变了。那有什么信仰能把人的性格都变了？只有这个真道，活神的活道，才能把人的生命改变。是这样一种思想，耶稣基督就是活化在世人面前的上帝，生命的道，这样一个思想在整个约翰的著作当中是一直贯穿的。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实际也是在约翰年长的时候写下来的，所以你看约翰福音同样看到这样的非常清楚的。大家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记载当施洗约翰来做见证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是施行悔改的洗礼，对不对？水洗来为耶稣基督的整个的道来预备道路，让大家悔改。但是有一天主到他跟前去了，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不敢了，施洗约翰说，我本来应该到你那儿去，怎么会你接受我的洗礼？主说什么？你暂且洗我，因为我当尽这样诸般的义。那什么意思？主耶稣是没罪的，主耶稣不需要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但主耶稣愿意去。为什么？他要和我们罪人认同，最后他再来替我们的罪。所以施洗约翰最后给主耶稣受洗了。圣经怎么记载？当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主的身上，天上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三个位格的上帝同时出现，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有时候我们理解三一神的真理不是特别容易的啊，三个位格同时出现，绝对不会相互混淆、相互变化的。所以从此以后，施洗约翰一见到主耶稣，他就来做见证了。因为他说，过去差我来给你们用水施洗的那一位告诉我说，你见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来的弥赛亚。你看圣经记载，后来有一天他见到主以后，他又开始做见证。结果呢，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去开始跟随主耶稣了。你看这个恐怕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啊，甘心情愿让自个儿的门徒去跟随主。有时候你看你信主，我们费了多大劲啊，对吧？成天去探访你，去帮助你啊，你怎么信了主跑到别的教会聚会去了？哎，我们的约翰不是这样，是约翰很清楚他来的位置，他就是来为主开路的啊，他宁可自个儿刷位，他知道主一定要长大的啊，这就是一个国度的观念。那今天我们同样是众教会，要好好的把自己教会做好，同时我们有一个国度的观念，众教会之间要彼此的配搭啊。所以这两个门徒就开始就跟随主。所以我有时候说啊，我说我读圣经好像有时候不读的不太懂，你跟着那个思路走下去吧，好像走不下去。你看施洗约翰那两个门徒来跟随主，主就回头，对吧？问他们，那我就想根据这个思路，也许如果我出来那个情况，我就问，哎，你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要来跟随我吗？啊，这样问好像是上下文比较逻辑比较通哈。哎，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问说，你们要什么？问这两个门徒要什么？结果这两个门徒也很奇怪，他没说要什么，他说拉比在哪儿住啊？谁跟谁都不搭界。哎，但是主也没责备他们，主说你们来看。圣经就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月有深圳，深圳就是犹太人祭时节的地方，大概是下午四点多钟啊，这个时候。那亲眼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的奇妙啊，震撼。那你说你西门彼得你安德烈给耶稣中医院，你说遇见弥赛亚，那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早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启示的高度，当然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经就是不仅要读出经文这段经文的意思，而且一定要把这段经文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才能够更加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实际当初安德烈和主耶稣同住了一夜，他第二天找到他的哥哥，就告诉他，你遇见弥赛亚了。 这句话是非常不简单的一句话。为什么？那我们就要回到当初耶稣时代的背景。实际我们知道，从旧约圣经马拉基书完成以后，上帝400年没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先知，所以这400年对他们是非常所谓的很困难的沉默的时期，因为听不见上帝的话。他们一直在盼望弥赛亚。马拉基书说，将来一个大而可畏之来的，那弥赛亚要来的。可是弥赛亚是谁？什么时候来？完全不知道。他们一直在盼。但是，当弥赛亚真来的时候，他们很多犹太人相信了，但是很多的犹太人也不信。为什么？因为他们往往在他们的弥赛亚观当中是有一些期盼，是不是上帝要真正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有些误解的地方。首先，400年没请先知以后，当时他们认为，既然弥赛亚来了，是救主，他就应该帮我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独立自己的国家，复兴以色列国。那当然这是很自然的想法。那如果是弥赛亚，他一定是要来做我们的王，把我们拯救出来。我想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如果把我们放在我当时的条件，也会这样想。所以圣经怎么记？当主耶稣用5饼2鱼让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行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弟兄姊妹注意，这有个那，有一个定冠词，就是不是来的世界上一个先知啊，是那先知，那就是整个旧约时代要盼望的这个弥赛亚。最后怎么样？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们做王，就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他看见很多人来跟随他，的目的是什么？知道是要让他做犹太人的王，来带领他们打败罗马的政权。但是主来到世界上做救主，不是要来做犹太人的王，乃是要用他的死来拯救百姓。这个是当时他们很多人不理解。那当耶稣一退下来，当然很多人就会想了，如果你连犹太人的王你都不愿意做，你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救主啊？啊，这一条很多人失望。第二，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弥赛亚来的时候突然来的，你根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从什么地方来。但是耶稣不是啊，你看马可福音第6章怎么记？马可福音第6章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随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你看很惊讶啊，他的教训，他所做的行的神迹奇事，非常的惊奇。你看下边怎么说？哎，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你想不对了，他们就厌弃他。那为什么就原来开始这么惊讶？突然一想，这不对，他爸爸妈妈，爸爸是谁，妈妈是谁，弟妹们是全是谁，全我们全知道，跟我们生活的一起30周年，怎么一出来就变成弥赛亚了？那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就开始厌弃他。然后同样圣经还记载，约翰福音第7章，耶路撒冷的人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我们不也向他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看见了，他们就认为耶稣，就你是拿撒勒的耶稣，对不对？你一起跟我们一起长大的，你怎么从30岁一出来传道你就变成弥赛亚了？那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就开始厌弃他了啊！所以这是第二点误解。另外，他们不知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耶稣是不是降生在伯利恒？当然了，大家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来朝啊，来朝拜犹太人王的时候，希律王很紧张，把他的术士、什么文士、祭司长都招来了，就问他们：基督当降生何处？他们马上就回答：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他们熟读圣经了 对旧约圣经很熟悉啊，弥迦书5章2节很清楚，救主从 伯利恒出来，对吧？但是耶稣是不是真正降生在伯利恒呢？是啊，因为当时居利荣他们要考察户口嘛，所以都要回原籍去登记户口，所以呢约瑟就从北边的加利利带着已经怀孕的玛利亚回到他的老家伯利恒去登记户口。可是那个时候耶稣就降生在马槽里，所以耶稣确实是 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后来因为希律王要把两岁以里的孩子都杀了，就是要把这个王杀掉，所以天使指示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孩子逃到埃及去了，对不对？那后来当希律王死了以后，天使又告诉他们要杀婴孩的人已经死了，你们可以回来了。当他们带着孩子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重新回到伯利恒，而是到了北边的加利利拿撒勒，就在那边定居了。所以耶稣实际是生在伯利恒，长在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他的名字叫拿撒勒人耶稣。很多人就以为他是加利利人，所以你看加利利怎么会出先知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就真是那先知，有的说是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就起了纷争，其中也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你看见吗？当主耶稣去选择拿单业的时候，拿单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他不知道我们的主确实就是降生在伯利恒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就以为那耶稣这个拿撒勒人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弥赛亚。而且主还说，我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句话原是指的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要被举起来呢？就人子是谁呢？是他们理解不了。您既然是救主，救主你怎么会被挂在十字架上死啊？他们不了解这个救主就是要用他十字架上的牺牲代赎，把人类从黑暗中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他们当时不能理解的。所以有了这样的很多的误解，虽然有很多的犹太人跟随了主成为了耶稣的门徒，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他们还在等弥赛亚。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我们在想安德勒第二天找到他哥哥说的那一句话就非同寻常。他为什么和耶稣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就那么笃定这个拿撒勒人就是耶稣？圣经没有讲，所以给我们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那一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是不是耶稣突然在他们面前变了样式，就像登山变相一样哈，全身发光哇的简直一下，也有可能不知道。所以现在我学会了，越当传道时间越久，不敢随便乱说话。圣经说话的时候说话，圣经不说话的时候闭嘴，别乱去发挥啊！这当然只是有一种可能性，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是什么？当这两个门徒和耶稣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个晚上，他们就知道这是上帝，这个是确定无疑的啊！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父是怎么样差遣的子呢？很清楚，父差遣子的办法用的是什么？道成肉身。你看父把主差遣下来，没有让他成为很有权势的君王啊，非常有权力的一个统帅，或者非常有钱的一个财主，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表面上看这个人太不起眼了，太平常了，可是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所以外表很平常，可是神的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 所以当我们一看见基督，基督就把不可见的上帝的形象活化在世人的面前。这就是约翰讲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有看见过上帝，但是看见了耶稣基督，就看见了上帝。因为神一切本性的荣美全都在耶稣里面，就彰显出来了。这就难怪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近距离和耶稣相处一夜以后，他就那么确定这是上帝差来的救主。因为耶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把神的本性的荣美彰显出来了。那么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差遣子用道成肉身的办法，并不靠外在的功名利禄。那么主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怎么个照样法呢？那么子差遣门徒用什么办法呢？很显然，子差遣门徒的办法用的是道助肉身。你看主拣选的门徒也是，有学问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不多，拣选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是这些平平常常的人看得和世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因为有神的道，有圣灵进在他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些人就可以行主，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当彼得、约翰他们不是被抓到犹太人公堂去审问？哈，哇！看到这些人非常的有勇气、有智慧，就他们说：“哟，这些都是无知的小民啊，没有什么学问呐、啊。”但是看他们的胆识，看他们的那种啊，这种智慧，就认明什么？他们是跟过耶稣的。看见了，印记有印痕在这儿，表面上看普普通通，但是一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所说的，知道这是耶稣的门徒。后来当巴拉巴和这个保罗去路斯德传道，大家都还记得哈，在路斯德庙旁边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没走过路的，可是保罗看他在听道的时候有信心，所以保罗就跟他说：“你站起来走。”就这一句话，这一个人一辈子没走过路的人突然一跳起来就开始走路了。当地的人惊讶呀，肯定是神降在变成人了。他们就把保罗和巴拉巴当成神。为什么？他们牵着牛拿着花圈就要来向保罗和巴拉巴下拜，把他们当成神来拜，否则谁能做出这么大神迹啊？保罗和巴拉巴紧紧把他们众人拦住。诸君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的，我们是乃是在传这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看见没有？保罗和巴拉巴也是其貌不扬啊，这圣经也记载了哈，但是他们就能够这样的靠着主的大能，道助肉身的这样的能力，能够行出很多的事情来。最后当保罗他们到了帖撒罗尼迦，哇，帖撒罗尼迦是很惊慌啊，说不好了，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儿来了。你说靠谁呀？靠什么呀能够把整个天下全搅乱了？靠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靠着圣灵的进驻。所以实际情况也是啊，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福音就传遍了地中海的一个远岸，就是靠着，你看，也是不是主耶稣拣选的，不是身外有很大的力量、功名利禄的人，很普通的人，但是有道住在里边。这正像撒迦利亚书四章说的那样，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够活出显出大能力的，完成神的使命的，只有靠耶和华上帝的灵。主耶稣也是这样，所以主耶稣拣选门徒也是这样，靠耶和华上帝的灵才能够行事。所以 我们作为一个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见证。在以赛亚书43章说，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然后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把经文看清楚了，主没有说你们去为我做见证，主没这样讲。我们一想到做见证，就是跟他个人谈到啊，谈自己经历上帝的恩典啊，带领，这是不是见证？当然是见证。但是主说的是什么？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不是单单去跟人传福音去分享才是做见证的。我们一个全人全身心就是上帝的见证，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神的见证，自觉也在见证，不自觉也在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反正都在见证。这就是圣经讲的意思，每一个人，一个全人，一个被主得到、被主赦免拯救的人，他整个人一站，他就在见证上帝。这就是圣经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可以见证上帝啊？因为当我们每个人敞开心悔改归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了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了新的生命了。有了新的生命，他就自己就要变，这种变化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乃是因为他有新的生命，他自然流露，人前人后是一样的。你看在路加福音，大家看路加福音19章，还记得啊，当主耶稣进耶利哥城的时候，记录当时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他不是一般的税吏啊，是税吏里边的头，税吏长。这种人是大家犹太人最厌恶讨厌的人，为什么呀？身为犹太人替罗马人效劳，靠着罗马政府的权势向自己的同胞征税，说这个犹太人对这种人最恨了，但也没办法，因为有罗马政府征要啊。所以有人说这种人就像中国抗日战争时候那个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但他不叫汉奸，叫游奸啊，犹太人的奸细。所以大家就很恨他们，可是最后没办法了啊。最后圣经怎么记啊？主要进耶利哥城，说这个撒该个子小，他想看看不见。我心想了，是个子小，这都跟我一样嘛，是吧？你看不见，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我想可能是那犹太人特别平常就特别恨他。你现在不是你想看吗？我现在就不让你过去，对吧？现在找一个报复你的机会。我说他很聪明，他跑到一个桑树上去了。当然耶稣一过去，撒该下来，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哦，撒该是大喜过望啊，众人都瞧不起的人今天主要住在他的家里。撒该身体怎么见？他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主。然后怎么进？撒该站着都没敢坐下，给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饿着了谁，我愿意赔他四倍。”哇，发生了什么事情？主没让他这样做啊！过去眼里哪有穷人呐？自己越占得多越好啊！嘿，今天圣灵开他的眼。看见还有这么多贫穷的人，这么多有需要的人，我已经这么富裕了，应该帮助他们呢。过去是越饿打的多越好啊，现在觉得不对了， 所以开始愿意用实际行动去改正过去的罪行。为什么？生命开始改变了。前几年我去大陆侍奉，到了一个城市，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我坐他的车。我说：“弟兄，过去做什么事情呢？”惭愧，惭愧。我说：“你能告诉我做什么吗？”他说：“啊，我原来是这个城市税务所的所长。”我说：“怎么样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连说了好几个罪孽深重。可是他一信主呢，整个生命翻转，一切都放弃当传道人，没人去让他去当传道人，生命改变了。是因着有新的生命，他就一定要表达，我们就可以去见证上帝，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啊！这个信上帝是真的是活着上帝。但是是不是说我们一信了主，什么都不用管，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参加聚会，那个生命自个儿就一天一天长大了呢？不会的。实际我们信主以后，属灵的生命不会自发的长大，还要靠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两个律的征战，对吧？想做好事，立志行善由得他，可是做出来行不得他。他总觉得另外有一个律，就是生老两个新的生命和老的生命，两个生命在打仗。我们虽然得到了圣灵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需要成长的，并不是要佛教所宣称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今天佛屠刀放下，明天就整个成佛了吗？绝对不可能的。生命要不断的长，它怎么样能够长得快呢？就要看我们除了上帝的恩典以外，看我们每一个人对圣灵顺服的程度。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得很清楚，情欲和圣灵是彼此为敌的啊！如果我们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如果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啊！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是义的奴仆了，一定是上帝拣选的人了。如果我们能够更加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的生命就长得更快，新的生命；否则的话就长得慢，多吃一点苦啊，最后主还是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啊，就多受一点这个管教而已哈。所以每个人他生命一定要变，一定要变，说变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见证上帝。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正要为主做工，真正要成为主的好的见证，首先我们应该顺服上帝，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挣扎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圣灵感动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去做，那圣灵生命就长快了。我们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就是顺服上帝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生命就要改变了。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基督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伦理道德水平多高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仅仅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悔改就可以得救。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得救的时候，灵道德的水准并不是一样的，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是当我们真正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自己和自己比，一定不断的往上走。单看个别基督徒或者个别的不信主的人，也许还没有信主的人道德水准可能比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还有可能高，但是从整个基督教来看，从基督教的总体来看，如果我们的道德水准都还不如不信主的人，根本免谈，你怎么去跟人传福音？怎么知道这个上帝是真的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基督徒必须借着他伦理行为表达他信仰的真实性，这是新约圣经一致的教导。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冯牧师，你知道吗？我妈妈来看我，我把妈妈带到教会， 到教会也是很受弟兄姊妹的欢迎，热情的接待，听传道人讲道也很好，妈妈还挺喜欢，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结果还有一天啊，我们礼拜六去超市买东西，我带着我妈妈去，我们车一到还没下车呢，就看见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买了完东西已经推着车出来了，我们看见他，他没看见我们。结果呢，我们就看见他把这个装着这个食品的那个小车推到自己的那个汽车后边，把后车厢打开，然后把食品放进去，门后车厢一关，随手一推就把这个载食品的小车推到别人的车后边，开着车就走了。妈妈一看，哎，他不是传道人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他将来讲的道，我怎么还可以信他讲的道是真的？哇，我听了以后毛骨悚然了。这传道人也是人嘛，当然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了，对吧？你推到别人车后面，别人还得费劲，你为什么不把推到放小车的地方去呢？哦，就是因为这一点缺点，以后他讲的道你都不信了。可是人家就是这样的看我们的呀，听其言观其行啊，不干着你讲的讲什么，看就你在多少人啊。实际平常我去买东西吧，就特别注意推那个小车你知道吗？就是想着你传道人就要自己注意嘛，现在就更加注意了，不仅要把小车推到那个指定地方，还得给他推好啊，一排一排给他排好再走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传道人就好像玻璃缸的金鱼啊，完全是透明的，你一点动作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不，丁总你别笑啊，你们和我一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透明的，别人都看到我们了。我们有时候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不是说这不对啊，当然可应该去了。可是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到远处去传比较容易传呢、啊。你只要道理讲得对，对吧？人家就信了，就像我这样，对吧？这两天传完，明天就回去了。你也不知道我的生命怎么样。为什么我近处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传，家人传，那么难呢、啊？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在他们面前生命是透明的啊！你信主一天生命怎么样，信主以后生命怎么样，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他，赶紧来信主吧，这个道真好啊，改变生命了啊，活神活道，改美满的人生。我们可以讲一大通道理，人家一句话就给你顶过去了，那你怎么还这个德行呢？对吧？既然这个道这么好，那你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他不仅怀疑我们自己不好，他会怀疑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圣灵是不是真的是做工？问题在这儿了，这么严重。我们教会一个姊妹，信主以前在家里称王称霸，因为他特别能干呐、啊。老先生窝囊，做什么事儿做不成，慢慢吞吞，踏实快速，很力麻利的，什么事儿都干完了。后来信主了，一信主一开始听到不对，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哎呦，他说要改啊，我怎么还能这样呢？要尊重他呀、啊，要顺服他呀、啊。哎，从此就对丈夫特别好，丈夫特高兴呐、啊。丈夫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的得救倒不是说信主得救了，是太太善待他了，这样我就很大很震撼了。我们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怎么太太一信主那性格都变了，把他吸引到教会来看，究竟出现了什么事情？他就来教会了，过去从来不来教会，后来悔改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这样。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太太信主以前成天在家里骂先生，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你还能把这先生吸引到教会来吗？ 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就讲生命。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我们传道人讲的都能做得到，如果传道人讲的必须都做得到，就没人敢讲道。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一定要努力的按照自己所讲的去做去行。如果明明是讲一套做一套，那就是假冒伪善，这都是我们自己需要警惕的。所以我们要在各行各业里边，无论在教会里教会外，都要努力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有感动，上帝让你全身心来侍奉，你就勇敢的踏上这条路；如果没有，你就努力的在本职岗位上把工作做好，为了上帝的名荣耀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就是在彰显上帝的荣耀。还有五分钟，所以我就劝大家，如果代职侍奉，尽心竭力的把工作做好，让你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看见我们有从上帝来的智慧爱心能力，让别人能够佩服我们，这时候你去传福音就很容易了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做什么做不好，一考试当学生就不及格，当医生一做手术就出事故，然后你再告诉他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说哦，原来啊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嘛，做什么做不成，那非要告一个精神拐棍，你看这是什么情况。一定是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了，你去传福音肯定就有力量啊。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为了上帝的缘故，无论是在教会里教会外，我们努力的把信仰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刻刻成为他的见证。所以福音是改变生命的大能，有时候我们失败软弱当中，我们也会见证我们生命的改变。本来平常不信主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信了主再同样的事情，我们觉得羞愧主，都会悔改。为什么？生命开始改变啊！今天没有，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传道人不要做讲台的传道人，努力的活出我们所讲的啊。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讲了一篇道，讲得特别的好，会众特别的感动，他也特别感动，大家鼓掌啊，热烈鼓掌，他就要下来了，还没走下台呢，看见师母上来了，抱了一双被子。师母说哎呀我也很感动啊，他说你看你要老待在讲台上多好，别下来了，我被子给你放那儿。哎呀，当时我看这故事又真是很触动啊，所以我每次讲到就盯着师母包被子了没有，别让我不下讲台啊，不行。所以我们不要做讲台的传道人，要努力的活出上帝让我们活的生命。同时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当教堂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是礼拜天的基督徒都还不错了啊，起码有一天吧，很多是教堂的基督徒。是我前不久碰见一个老传道人，他说每次我讲完道，我就愿意在外边看，在门口欢送大家啊，一个一个他摸手把他们从教堂送出去。哇，他说你看在教堂里啊，个个那么喜乐，那么平安，充满了爱，个个都像天使，一出教堂的门夫妻就开始拌嘴了啊，就开始骂孩子了，整个就变一个样子了。还怎么会变那么快啊，礼拜天还没过来。真是我们在教堂是一头羊，在家里变成一头狼，哎，不是变得太快了吧啊！是一定要把这个信仰活下去，整个从礼拜一到礼拜五要想到要读经祷告，和上帝建立关系，努力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样我们的基督教才不会被边缘化，你福音才会有力量，你每到一处都把神的生命带出去啊。所以我们整个传递福音的过程，它不是别的，它是乃是生命传递的过程啊。 就老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那么今天有的慕道友说，我看那个基督徒也不怎么样，我为什么还不如我呢？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会告诉他怎么样？哎，别看我，看上帝嘛，我们人都不完全，这对不对？对。但是弟兄姊妹也不能以这个做借口啊，做不长进的借口啊，你别看我，你看上帝就行了。他怎么能看见上帝？怎么看见基督？今天没有人看见过基督，他要从基督徒，从你我的身上看见基督，就这么简单，对吧？既然我们是属基督的人，那我们应该有基督的倾向在我们身上的，要与众人不同啊，要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生命的改变看见基督，所以不能单单也不要看我，看基督就行了，做借口。当然对慕道友朋友来说，如果你看见了定睛在个别基督徒的身上，因着他们的不完美缺点你连主都不信了，那么对你们来说就是很大的损失。但是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讲，如果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够好，成为别人相信上帝的男主，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交不了账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整个福音传递的过程就是生命传递的过程，是以生命见证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改变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赦免在我们身上就被堵住了，到此为止了。让我们成为一个管道，能把上帝的爱、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救赎借着我们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归向上帝。这就是主对我们的期盼，主颁布的大使命。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绝对不是单单向人讲道理，道理要不要讲？当然要讲，这两天我都在给大家讲道呢。在这个道理一定要和生命调和在一起，那个道才是活的，活的就变成死东西了，变成一个教条了，是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亲眼见过、摸过、看过、经历过我们这个永活的主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慢慢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新的生命，而且彰显出这个生命之道的，让更多人能够幸福真的。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本是微不足道、渺小、有限、有罪的人，主因着你的爱，你从死里把我们拯救过来，从罪里拯救出来，主因着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救赎，因着他的复活，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他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在基督里，我们一天一天的成长，让我们以新的生命展现在世人面前，做你荣耀的见证。我今天也问一问，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还在寻求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明白了你要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基督教信的是什么，你愿意得到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成为基督徒，我像前两天一样，我也是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如果有，就请您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